弟兄姐妹早安。在中国很流行相亲，你知道当年轻人相亲的时候，很常女生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有车吗？你有房吗？那你知道有一次在一个相亲的里头，当女生问你有车吗，那个男生说我爸爸有。你有房吗？我爸爸有。你有银子吗？我爸爸有。然后这个女生受不了了，她说那你到底有什么？她说因为我有我爸爸。有爸爸很重要，因为我有我爸爸。那今天当弟兄姐妹，我要问你的就是，你有没有超自然的能力？我爸爸有。你有没有行神迹的能力？我爸爸有。对，你有没有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法？我爸爸有。对啊，我爸爸有很重要。所以今天关键就是我们跟爸爸的关系是要对要好。当跟爸爸的关系，我们都有一位天上的爸爸，当这个关系对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爸爸有的都很想要成全你，都想要成为你的祝福。那今天当我们来看大卫的这一段生命的经历，来到今天的撒母耳记上第23章，我就看到在大卫的人生故事里头，其实他经历过很多次所谓的峰回路转，看到是父神掌管，就是整个道路怎么样子，在一个看起来很危机很危机的当中，忽然间有一个转变，原来天父都不断的在看顾。那首先当我们看第一段第一到第五节，这里我们看到靠主行事，其实他落难，可是他同时也是在救难。 OK， 这个是从23章的第一节，有人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抢夺禾场。 OK， 你想象如果你是大卫，你是落在一个困难当中，哇，你已经自身难保，你已经在逃亡，你已经在要躲藏，因为你知道说原来要追杀你的是国王，而国王他有许多的人，就是他的军队，就是要来追杀你。那你在这样的一个落难的当中，你只要隐藏，你只要躲避起来。可是这个时候有人来告诉你说非利士人攻击我们的同胞基伊拉，抢夺他们的禾场。 okay， 如果你是大卫，别人来这样跟你讲，你会有什么反应？你可能会说这个不关我事啊，因为我都已经自身难保，那你面对抢夺，那你为什么不去告诉你的王呢？那你不是向你的国来求救呢？像一个落难者。所以我想很常我们会把一些的需要的出现，就会看到我自己都一堆问题，你现在把问题来找我，我自己都解决不了，你还要我来替你解决问题吗？这是一般人的反应。但是大卫的反应很不一样。所以当我们在思想大卫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合神心意，跟大卫怎么样后来会被神重用，其实这也是原因之一。你会看当问题来到的时候，大卫马上第一个感觉是他本性里头的那种的英雄啊，困难来了，那我是不是要去救他呢？当然大卫很留心一样事情，他求问神。所以第二节跟着说，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伊拉。 OK， 当需要来到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情形是什么？他先把自身的目前的状况先放一旁，好，这个需要忽然间出现，我能够做什么吗？其实你会发现今天当很多时候我们把焦点放在哎呀，我有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哇，我的孩子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哇，我的经济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的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可是当一个更大的问题来到的时候，我们很常说哎呀，这个我管不了，这个我管不了。其实你会看到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到一些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一直都在的，可是当你看到哇，原来还有别人更大更多的问题的时候，忽然你会觉得哎，我的问题很小。我记得 我们的门徒就分享过，他说有一次当他们在小组里面那时候在一个小组里头有来了好一些人，当有一个弟兄就分享，哇，他面对的家庭婚姻的一些困难跟问题，忽然间他就听到别人也分享他的问题，当一听到别人的问题的时候，他就我的问题很小，我的问题不再是什么问题。那忽然间你会发现说，原来有时候当我们去看到别人的需要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自己的问题就变得很小了。因为你会发现到有时候我们人很容易告诉别人，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依靠神，对别人讲这种话通常都容易过当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自己先应用可是很常神就给我们这种环境跟机会。所以第三节，跟随大卫的人就对他说，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何况往基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呢？那大卫这个时候又求问耶和华，是刚刚同工就分享到，是当就是说，我们本来都很害怕，啊，还要去打。其实这个当然我们不要忘记，跟随大卫的这一批人，都是我们从上一章看到了，都是那些所谓的窘迫的。欠债的，就是说他们已经是陷入人生的困境，他们已经失去治理人生。为什么会欠债？很常我们说就是因为不懂得管理，不懂得打理。当一个人懂得管理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社会中真的有很多不同收入的人，有人赚很多钱，也有人赚很少钱。但是当你会打理的时候，多钱的人不见得他就能够很好管理，那没钱的人也不表示他就一定没有办法管理好。其实很在乎人怎么去管理。可是当这些人如果被形容为欠债、窘迫，有点像是走投无路，那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他们跟大卫躲在一起，因为他们也是逃难嘛。如果说他们是欠债，虽然当代我不知道有没有所谓的大耳窿，好，但是。当今天我们碰到所谓欠债啊，你为什么会躲到这边来？哦，因为追债，面对追债啊，可能就是一种他们在生活、在家庭已经面对家人也拒绝，社会也追赶，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这一群人叫做窘迫的人。而这样的一批窘迫的人跟着大卫，哇，你可以想象他们也一样啊，都在躲嘛。大卫是躲扫罗。他们可能是躲另外一个债主，或者躲另外一个什么人，所以当下他们躲在那边都已经怕见人，而如今要去打仗，哇！所以当下他们的反应很自然的是惧怕的。可是大卫跟着24节第四节又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说：“你起身下基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那我想这是一个。看起来他们落难，可是当时他们的同胞在基拉这个城市面对非利士人来攻击来抢夺，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属于国家级的一种的灾难或者困难。可是当下当他们求问了神啊，大卫带领着在这一群躲避的人来求问神。其实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今天当我们要学会跟随神，包括我们面对的问题，我们的主也面对的问题，我们一同来求问神，一同来面对神。所以当下当他们一同求问神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危机反而变成一个转机。因为意思说他们一同来经历神，神说去，好，大卫是首先带头要去了，那跟随他的人最后也只好跟着大卫。可是当这样一跟的时候，你会知道要往后按照神所应许的，他们得胜的时候，岂不是这个成为他们的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经历吗？在失败中的人越躲藏就越隐藏就越挫败，可是当他们如果机会一来，他们会经历到某一个成功的话呀，那我想是对他们的生命是很重要的。大卫在诗篇里面在诗篇68篇第五节形容到神是孤儿的父呀，所以我深深相信在大卫的心里头，他很知道在天上有一个爸爸，这位全能的神 就是他天上的爸爸。我不能，但是我爸爸能。我没有，但是我爸爸有。所以我想这个是大卫有的一种的感受。所以因此当敌人来攻击他的同胞，那危机困难出现的时候，那怎么办呢？那当然求问爸爸嘛。如果爸爸说可以去，可以行动啊，那就明白到是我爸爸的吩咐，那就是可以行动了。那其实当时大卫，我们看到说他所带的这个400个所谓的窘迫的人，从之前一章我们看到的这个事情，那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我们明白到腓力士人从过去了，我们理解到腓力士人他已经是一个有很强大的军队，他们的武器啊，他们的铁车啊，这些所谓的军备十足。但是对犹太人来说，他们刚刚起来，可是国家也刚刚才成立，所以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多的军备，尤其这些落难逃亡的，我相信他们不是那一种哇，每一个人都带着兵器的，都不是嘛。虽然说跟随大卫好像是要组成一个军队，可是恐怕他们是手无寸铁，可是要去面对敌军是那一种有千兵万马，哇，怎么打呢？所以从实际来上是很困难的。可是这个危机当他们经历翻转，经历得胜的话，你可以想象他们的信心将会是多大的一种的提升啊，更是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英雄人物哦。如果他们能够凭着他们所有限的而能够来拯救整个基拉城市的话，那我想今天也是，当我们回想我们生命当中出现一些挑战、一些考验，包括缺乏或者没有的时候，要记得咯，我爸爸有，即使我没有，但是我爸爸有。那这个很重要，关键就在于我们要求问神，怎么样子才具体的，我可以这样做吗？我应该这样做吗？那其实就像当我们要办这个嘉年华会，进到社区也好，我们要办祝棚节，进到整个社会里面来公开办也好，那我们也看到这需要是出于神的心意，不然的话我们会觉得很困难。但是当出于神的心意，我们就会发现到我们所需要的资源，我们所需要的人员，我爸爸有，就是神会一步一步的带领跟预备。好，那我们来到第二段6到13节，我们看到听从主救人反而被出卖，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挫败啊！你会看 ，OK， 从这段经文当中，这里就提到了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亚西米勒我们知道是那一个祭司，他接待了大卫给了他那些圣饼。可是当时当中有一个叫多益的这个人，就通风报信，那结果后来扫罗去追杀，竟然把这个祭司的整个家族85个人全部都杀光，但漏掉一个，就有一个逃跑的，一个漏网的，就是这个亚西米勒儿子亚比亚他，他就逃到基拉来见大卫。当时他手里能够带走的就是以弗德以弗德是祭司袍上面的那个挂在胸前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代表着它不是一个祭司袍，它也不是一个背心，不过它就是挂在那里，表达这个祭司的这个身份的这个物品。然后就有人告诉扫罗，结果大卫到了基拉，扫罗就说他进了有门有窗的城困闭在里头，这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于是召聚众民要下去攻打基拉城，围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那我们就看到其实扫罗的生命已经出了问题，他的心已经出了问题，所以当神已经远离他，虽然他的口或者他的习惯所讲的有神啊，哇，是神帮助啊，神要把他交在我手里，其实我们发现这都是他的私心。所以这也是有时候当基督徒 太过容易讲啊，这是出于神，这是出于神，要留心。有时候是因为自己的私心，很想这样，很想这样。所以当你心里头很想要某一个事情或者某一个东西的时候，哎，忽然间，哎，你果然一走出去又遇到那个人，你就会说，哇，真的是出于神。但是要留心哦，人的私心啊，有时候会误解或者错误解读。那这也是扫罗的一个现象。然后我们就看到，第九节，大卫知道扫罗设谋害他，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将以弗得拿来。当然这是他大卫是随时都可以祷告神，可是当这个祭司的物品在的时候，好像这就成为一个好像透过祭司啊来求告神这样子的。那就在第十节，大卫就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仆人听真了，扫罗要往基拉来为我的缘故灭城，基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扫罗照着你仆人所听的话下来不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神啊，求你指示仆人。耶和华说，扫罗必下来。然后他就跟着问，就是基拉人会不会将他交在扫罗的手里啊？大家记得基拉是谁咯？基拉就是那一个面对非利士人要来抢夺，然后大卫带着那400个所谓的落难的人去抢救啊，去拯救。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是经历了大卫拯救过他们，可是如今他们却出卖大卫。所以当神告诉他说，基拉人会把你交出来，那这表达什么？那这个就是我们首先先看到这边。那你会回想，大卫他原本他就是要躲避扫罗的追杀，所以他都藏得好好的，而且后来再加上有这400个落难的人也来倚靠他投靠他，那结果大卫就成为了这一群400人的领袖，带着这400人。所以当大卫有这400人的时候，从一个角度就是大卫也多了很多手下，很多所谓的马仔，就是那对大卫来说其实也蛮方便了。从一个角度，就是本来大卫你可以想象他要解决三餐，他要做这个做那个都要亲力亲为，而现在有这么多人跟随他，哎，来，这个你帮我做这个，你帮我处理那个。那从一个角度其实只是大家都有共同的需要，结果都躲起来，哎，那也不也是很好吗？他们就在一种所谓的 underground world 地下世界，就在那里生活好像也还蛮平稳的。可是如今因为弟兄有难出来抢救出来拯救帮助他们，当他一出来的时候，那表达什么？就曝光了嘛，就行踪就暴露了嘛。那行踪暴露的话，那意味着说什么？扫罗王就很快的就知道，哦，原来在基拉城有一群人出来，原来是大卫带着一群人在那里。那当然这就引发了他会被扫罗追杀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可是这个基拉人怎么不是维护大卫，是袒护大卫的呢？因为他们既然从大卫得了恩惠，得了拯救，家人被保护，家园被保护，那应该说大卫是他们的恩人可是如今他们却什么恩将仇报他们却就是看到大卫会有什么感觉？好像好心没好报。也许他会问神，神啊，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我明明救了他们，为什么他们一马上反过脸来，哇，就出卖我要把我交给扫罗，要置我于死地。那这个是一个对大卫来说其实是他生命的另外一个考验。过去Jason 跟我们分享过有关大卫的人生，其实大卫人生真的是很丰富，而他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过程其实都有一个学习的功课。就像在这个经历里头，在这个经历里头，你看面对别人恩将仇报，你对他有恩，他却忘恩， 不但他万恩，他还出卖你。弟兄姐妹，你经历过这样的事吗？在教会里面，如果你起来做领袖，你起来做牧养的时候，你就容易经历这样的事，就是当你牧养，你关心你的主员，你爱你的主员，你为你的主员付出，可是你付出的时候，当然你的主员的感觉很好，他可能他的回馈也很好，可是毕竟人生不是那一刻，人生是一个过程，在过程当中来到某一个点，哎，你发现有一些东西你觉得这个不对了，你觉得这样做不好了，那你要他改变。当你要他改变的时候，你发现他有时候不见得他愿意改变，他不见得愿意听，所以当他不听的时候，你爱之深你就会责之切，当你越想要看到他改变，你就想要越去帮助他，推动他，或者说不要放过他，要他改变。可是毕竟有一些人就会受不了，然后就会选择反抗你，甚至拒绝你，然后离开你，然后在背后说你，讽刺你，否定你，攻击你。那这也就是有点像啊，我明明一路都对你这么好，可是你如今却反咬我一口，而且是恶言攻击，甚至是诬告，哇，这真的是恩将仇报。哎，如果你面对这样的事情，你再看一看大卫的时候，哎，很像呢，可能还没有大卫的严重，因为大卫的是要命的，我们的只是要脸而已，最多面子，哇，很过得很不好受，可是大卫是要命的，他所经历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大卫的反应，并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就带出了咒诅，哇，就带出了哇，你这些人啊，就责备他们，没有。大卫看到情势不对，神既然告诉他是扫罗会出现，而且他们也会把你交出来，那既然是这样子，那我们离开，我们赶紧离开。所以大卫的反应就是选择，既然神让他知道这里我不能逗留了，那我就选择离开。可是当他离开的时候，你发现经文里面出现一句话就蛮特别的我们来到十三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约有600人，就起身出基拉，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有人告诉扫罗，大卫离开基拉逃走，于是扫罗就不出来了，因为扫罗大卫既然跑了，扫罗就没有必要来围攻基拉了。所以你发现他又变相了，又救了基拉。因为当扫罗要来围攻基拉的时候，扫罗会带着怎么样的一个方式？虽然他们会把大卫交出来，可是扫罗是从围攻的角度。围攻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他们里面门关着 ，OK， 我就在外面等你，你没得出来，你没得继续供应粮食，甚至可能没有食用的饮用水，所以你会死在里头，或者是放火烧这座城，所以前面有说到会来灭城呢、就是讲到说他扫罗会因为大卫缘故要来灭这个城，所以对扫罗来说他已经发狂了，但是当大卫离开，换句话说，其实也再一次的救了基拉这个城。可是当他出来的时候，你发现这里形容说600个跟随他的。原先如果我们看到在当时那些窘迫人跟随大卫的时候，那里记载400人，怎么一下子变成600人？哇，这个如果从一个国的增长或者从一个体系的一个增长，一下子从400人增加到600人，哇，那是什么50%的增长。哇，所以最后你看到一个东西是什么？真的，当一个生命对了，当一个人听从神，当一个人的生命的态度对，其实大卫在这里所表达的不是他的英勇，是他的敬畏，不是他的武功有多强，而是他的生命的那个品格有多美。所以你会看到他的这些跟随者，那些原本是好像被社会拒绝的人，所看到的是哇，大卫怎么倚靠神，看到大卫怎么样子不去 报复，或者不去强横去教训，而是让，而是都走在一个比较良善美善的。那结果我们看见虽然大卫经历被出卖，虽然他的好意被人拒绝，他经历被好像被诬告这样子，但是最终神提升他，神壮大他。好，你会看到因为天上的爸爸在看。其实弟兄姐妹，大卫的这个经历跟我们现实的人生的共同点是什么？其实神在看大卫，因为神在预备大卫将来要做以色列的王。所以你是怎样的一个素质，你有怎么样的一个敬畏的心，其实从每一个事件里头我们就看见大卫的生命跟他的表达。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神这位天父嘛，天上的爸爸，他其实就在看大卫，对了，大卫你的态度对了，大卫你的做法对了，你是听从的，你是按照我的心意做的呀。那结果神当然就很容易恩待他，就让他的收获是加倍的。因为你不要忘记，当大卫在逃难的时候，他意味着什么？随时会被攻击。可是当我的兵力越来越强的时候，意思说我的势力就越来越强大啊。所以这个是看到他敬畏神，神也恩待他。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三点。那从十四到最后二十九节的第三大段，这里我们看到行事在人，可是定案在神。Okay， 那从十四十五节，这两节有一个小段，就看到说，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宅里，藏在西弗旷野的山地。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大卫知道扫罗来寻索他的命，那时他住在西弗旷野的树林里。OK， 那大卫当时就逃到旷野的山寨。这里看到其实生死祸福都在于神，因为大卫当时一个人躲藏是比较容易的，可是如今他有600个人，哇！你想象600个人在树林里也好，在山洞里也好，他们不可能全部挤在那里吗？一定会有出来啊，要方便啊，要做什么，要掠食啊，要找食物啊等等之类的。那你可以想象这一群人在那里行动，很容易被发现的。尤其是我们看到扫罗王是已经是带着他的军队我们或者往后有过一次，扫罗带着3000个精兵来追杀的。那扫罗不懂带了多少，再加上扫罗的那个线人应该也很多嘛，因为已经全国发出通缉令了嘛，要通缉这个大卫，所以应该是各处的媒体，当时没有媒体，不过就是有大概有贴在这个墙啊，那个墙啊，就是贴在城门口啊，就是大家都知道大卫是那个通缉犯，所以大卫如今带着600人要隐藏就更加不容易。那可是我们看到扫罗却是放下国家大事，他现在专注只有一件事，就是追杀大卫。所以这里说到扫罗天天寻索大卫，但是后面有一句话很重要，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那换一句话说，今天当一个人知道有一个天上的爸爸，而且也知道怎么样依靠这个爸爸，那今天即使整个大环境面对很多困难，就像过去我们有人我们有弟兄驾计程车，就是当年他就想到说早上是最繁忙时间最可以载人的，但是想到要来教会晨祷，结果当他来晨祷的时候，其实天父在看嘛，这个孩子大家都因为最多人的时候抢着去做生意，这个时候你放下你的生意，你来聚会，你来晨祷，你想天父在看 OK 啦，好，给你好好晨祷，晨祷完了出去的时候，一出去 OK， 马上预备一个人，然后你放了那个人又接另外一个人，放了那个又接另外一个人，结果你就发现天父在预备。所以就像大卫他的经历， 神在看嘛。所以哪怕是扫罗的军队那么多人在寻找，可是当神不把他交出去的时候，其实扫罗怎么找都找不到。 OK， 因为是神在看，神在照顾。那跟着16-18节说到另外一个小段，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起身往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对他说不要惧怕。哇，这句话写得太简单了，就是说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起身去见大卫，那个感觉是什么？那个感觉就好像他马上传了一个简讯，大卫，哎，你在哪里啊？我在这里，我放一个定点啊，你就直接按 GPS 啊，就来到我这里。感觉上就是这样子嘛。你可以想象，约拿单他其实所住的地方那个畸变来到现在西佛旷野，其实是一段很遥远的路程跟距离，而且在旷野，在树林，怎么去找呢？你可以想象，扫罗，我们说扫罗千军万马都地毯式的搜索，都找不到。那约拿单，他要来见大卫，他一定是自己一个人嘛？那约拿单自己一个人，他怎么可以找得到大卫呢？应该好像大海捞针哦，你想象要在大海里头捞出一只针，怎么可能呢？可是你会发现，原来天父都在做。约拿单的出现是，他是大卫的盟友，是一个最要好的一个的知己的一个兄弟。然后他为了要给大卫鼓励，加力量给他，神也透过朋友的出现，来鼓励他。所以他好像一来就直接去到大卫的那个地方，那这个是很奇妙的。我自己也经历过，我记得第一次，当我们离开我的旧的教会，要往我们的母堂 GA61去，当时我开车怎么样去？而我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 GPS 呀，可是要怎么样去到吉隆坡八达岭寨也去到 GA 的那个地方？其实如果看路牌，你知道，马来西亚路牌只供参考，不包你走到那个地方的，因为你去到哪里你都可以看到同样的路牌，因为这条路也可以，那条路也可以，结果你会发现当你进了这条路，哇，它可以带你好像环游世界，最后始终你看不到到底那条路去到哪里，去到关键时刻分路的时候，那边就没有路牌了，哇，你就不知道要走左走右，就是有这个困难。可是当时我记得那一次去GA的时候，真的是一路谨慎祷告，就凭着圣灵的感动，这条才对，那条不对。虽然两个牌都写类似的，一个是蓝色的牌写着这个字，一个是绿色的牌也写着那个字，到底是这个还是那个？哇，当下你会知道不是 GPS， 你只能够凭圣灵的 GPS 的感动，结果每一次的转都对，顺利的去到那个地方，所以这个约拿单大概他就是经历圣灵的感动，你往那边去，你往那边去，你往那边去，结果果然就遇到了大卫，就在那里鼓励大卫说不要惧怕，因为我父王扫罗必不加害于你，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做你的宰相，那就是这个是他已经是屈居第二，知道大卫将会做王，是这样子的。那所以当中他们再次的立约，一个是很好的彼此的鼓励。那我想这里也给我们一个提醒，真的有时候当看到弟兄落难，我们的肢体有困难有需要的时候，你在最关键时刻出现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的加油打气会成为他的一个很大的力量。神很常岂不是使用我们去帮助那些在患难中有需要的人吗？所以为什么耶稣会说，我病的时候你来探望我，我饥饿的时候你给我吃，我在监牢里头你来探望我你给我水喝等等等等之类的。我们说没有啊，我主啊，我什么时候看见你有这个需要我给你？耶稣说什么？坐在一个小子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所以很显然这是神的心意， 在患难之中所出现的一个美事。好，我想我们继续的看第三个小点，人为己利会见风转舵。 OK， 好，时间不多，19-26节，这个地方我们就说到，这个西佛人上到基比亚，见扫罗。哦，刚才我讲错一个字，基变是基比亚，就是扫罗所在的地方。约拿丹也应该就是从这个地方来。哦，然后这里说到，他们就来告密嘛，哦，就告诉扫罗王有关大卫所在的那一个的范围。那20节说到，王啊，请你属于你的心意下来，我们必亲自将他交在王的手里。你看，对大卫来说，大卫有没有得罪任何人呢？其实我们看过去的历史，大卫没有得罪任何他的同胞。敌人不要说，因为他是维护他的同胞去攻打敌人。那如果说从以色列神的选民、神的儿女当中，除了扫罗是因为嫉妒他以外，大卫他救护有功，他救驾有功，他多少次为以色列打战攻打敌人他做了很多这些的美好的事情。所以大卫是一个应该说人见人爱，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可是当下我们看到西佛人这里，就是这些同胞同样的看到要奉承扫罗王，或者可以从王得一些的利益，那就会就会看到一个见利思迁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改变。所以你发现有时候人与人都很好，可是当来到一个利益的时候有时候人会因为利益就出卖对方。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一个人性的一个问题。那扫罗也很自然的21节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因你们顾惜我。你会发现都是说的不好听，都叫做狼狈为奸，就是你看一个就是完全否定大卫是一个良善的一个忠心一个很热心是爱戴所有人的，可是如今他们却出卖他。而且扫罗就说，哇，祝福你们因为你们好像是做了好事因为你们顾惜我所以这样子。我就看到在这个情形，他们要来告密，结果扫罗王当然就带了他的军队就要来搜索。他们已经来到同一座山只是下面形容26节，扫罗在山这边，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山的那边大卫急忙躲避扫罗，意思说扫罗很多军队嘛，你可以想象在同一个旷野可能有一个高处好像一座山，那一个在山这边，一个在山那边。所以他们走着走着，这么多人，时间的问题迟早都会碰到的就是这样子。那可是我们就看到大卫其实他也是在旷野逃避扫罗的这段期间，他就不断的写诗在当中诗篇54篇是在这个时间点里面写的。所以在诗篇54篇里头就会提到这一些所谓的无故寻索他命的这些人，形容好像外人就是自己人怎么会打自己人呢？就是何况大卫其实是扫罗的女婿就是自己人怎么会打自己人，除非你是外人。那当说到外人的时候，大卫心里面说他的心是依靠神的。所以在诗篇54篇第3节说到，神是帮助我的，是扶持我命的。所以大卫可以在这个环境当中表明神是他的帮助，神是扶持他的生命的那最后27-29节就来到一个看到神始终掌控大局在这样的一个局面当中看到如果我们从电影如果这一幕拍成电影的话，应该就是大卫他们在躲，他们在走，可是扫罗他们也在找，好像一个拐弯可能就会碰到了。就在这个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忽然间传来一声的消息，就说到大王，大王，不好了，不好了，因为我们的城什么这些非利士人又来抢攻了。哇，非利士人来抢攻，不行啊，我们赶快要回去保护我们的家园。结果就这样子，扫罗就撤军了。哎， 本来差一点要碰到了，大卫就安全了。所以这里看到神始终在掌管大局，所以我想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前途，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到说，神啊，我等待这个机会说还没出现，神啊，我等待人生的这样的一个期待，一个盼望，为什么还没出现？其实我们要学会的是紧紧跟随神，因为天上的爸爸他其实都在看顾，就是总的来说，我们要认定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爸爸，这位天上的爸爸不但爱我们，顾念我们，而且还乐意引导我们的人生啊。所以对我们来说，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爸爸，我们还惧怕什么呢？我们还忧虑什么呢？恐怕我们一生要学的就是怎么样去依靠这位天上的爸爸，成为我们一生最大的帮助。